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今天我们思想《民数记》的十一到十四章，是我们的第二十一课了。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的题目是前往加底斯的途中。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之后，按着云彩的带领，他们停留在巴兰的旷野，可能是才走了三天的路程。我想要进入迦南地的路程是非常长远的，原途应该是以色列人可以经历神的好机会。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所遇到的危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投靠神，我们不知道说依靠神可以使危机变成转机。那从以色列人的这些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如果用消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危机的话，其实就会把这些经历神的机会转换成为生命当中的一些危机。我们要按着经文提出来的地点逐一的来思想，在他们离开西奈前往迦南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也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能不能够把握很多的机会去经历神，还是我们把这些机会转化成为生命当中的危机。我们要提出四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的讲授大纲就是按着四个段落。第一是在他被拉的怨言，我想这些旧约的名字呢都是相当困难的，你需要翻开圣经去看。这个他贝拉的怨言是在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三节。第二呢是基伯罗哈塔瓦的贪欲贪心欲念，民数记十一章第四到三十四节。第三段是哈喜路的毁谤，民数记的十二章第四段就是加底斯的不信不相信神，民数记的十三到十四章。我们来逐一看在每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是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他们在他被拉这里呢，又是发生怨言的事情了。如果按照经文的记录，塔贝拉大概是距离西乃山只有三天的路程，所以第十章提到他们离开西乃山走了三天就走到塔贝拉，可能是因为停顿西乃山太久了，大概有十个月左右啊，所以当他们停顿下来之后再重新出发，走了三天怨言就出口了。所以我们提过，以色列百姓习惯于发怨言，怨言就演变成为他们的生活跟生命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我们也要被提醒，埋怨是会成为我们的个性的一部分的，因为太过习惯了以后呢，所以一遇到困难不经思想出口就是怨言，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所说的是一种怨言。因此在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这个怨言变成恶语，可能是骂了，不单只是埋怨，而且有恶毒的话出来。在这个段落里面提到怨言跟恶语传到耶和华的耳中，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我们所说的话不单只是自己听到，别人听到，耶和华也听到。摩西就曾经提醒百姓说，你们发怨言不是向人发的，乃是向神发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种怨言的个性。每一件事情你可以从正面，也可以从负面去看。若是以色列人在这里遇到困难，他们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机会的话，我想怨言就不会出口了。在这里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发怨言，可能就是没有肉吃，可能是路难走。可是这个怨言传到神的耳中，神就用火来惩罚他们。我们看到摩西再一次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代祷者，这就是摩西在神面前常常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我们看到怨言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就是附和着怨言，跟怨言一起我们自己也发怨言了，或者是我们就成为摩西一样，成为一个止住怨言的一个代祷者。这是塔比拉。第二个地方在第四节，他们提到一个叫基伯罗哈特瓦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新鲜，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食物的问题，没有肉食的问题，又在那边争吵不休。不过呢，从这个事情里面呢，不单只是看到百姓的本相，也看到摩西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百姓在这个地方因为起了贪欲的心，圣经说他们在那边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是口福的欲望就叫百姓发怨言，而且百姓在这个时刻想到在埃及的肉食，还有那些口味很重的食物，像葱啊蒜啊这样子，他们这样的一个欲望发展到一个地步呢，让他们整个记忆都迷糊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呀，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很好吃的东西了。其实他们都忘记了他们付了多大的代价才有好吃的东西，他们做了多少的苦工。可是当他们贪心的时候，当他们埋怨的时候，好像连整个记忆都迷糊了，认为说不必花钱就可以吃到那些东西。所以贪心是一个很可怕的驱动力，有人贪就去抢，有人贪就去骗。这里有贪心，他就是都忘记他从前受过的苦，所以叫人家有糊涂的行动了，百姓的贪欲。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的摩西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摩西是心力交瘁，非常疲倦。为什么？十一章第十节说，摩西一再面对这一群怨声载道的人，心里非常疲倦。所以若是你活在常常埋怨着人群的当中，每次看到他们就看到乌云一片，真是很疲倦的哈。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使人疲倦的人。摩西面对这群百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上帝啊，你实在苦待了我。摩西很少这样说，上帝是苦待他，用什么来苦待他？用这一群埋怨的人来苦待他。所以注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苦加在别人的身上。摩西又说，哎，这种儒养的方式，其实在十一章摩西知道神把这个管理的责任交给他的身上，可是摩西说这是一个儒养的方式， 我怎么可能把他们抱在怀里呢？好像父母抱吃奶的孩子。他们那么大一群人，我怎么可能用乳养的方式来管理呢？什么都好像一个婴儿这样子，一开口就是埋怨，肚子一饿就是哭。他说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摩西很少这样子，他率领600,000大军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现在他说，哎呀，这个责任太重，我独自一个人担当不起。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摩西有这么一个祷告的。他说，上帝啊，你啊，立刻把我杀了，不要让我看到自己的苦情，我太辛苦了，你把我杀了算了，我不要做了。摩西心力交瘁，什么原因呢？如果这一群百姓是一个积极的、有信心的、跟摩西一起走的，我想摩西不至于这样子。可是这些会众是一个埋怨的会众，所以让摩西真是在这个埋怨的声音里面，真是一点都振作不起来。所以他说，上帝你苦待我，上帝我担当不起，上帝你把我杀了，因为我太辛苦了。当然外在的环境让摩西有这样一个思想，可是在我们的服事里面，若是我们碰到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想还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摩西忘记了其实神跟他一同担当这个管理的责任。是神才能够给百姓吃得饱喝得足，这岂不是摩西从前说过的吗？可是因为他太辛苦太重了，所以他想逃避，他自己可怜自己，他说你把我杀了吧，你苦待了我。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服事，或者是在我们服事疲倦没有力量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让神重新再澄清我们服事的焦点跟态度。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服事，记得神与我们一同担当这个服事的责任，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摩西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看实在是不得了了，这不是摩西祷告的习惯。摩西曾经说，你把我从生命册上除去，也要救赎这个百姓啊！现在摩西说，你把我生命除去，我不要来担当这个百姓的重任了。所以神看到摩西的难处，因此呢，神不是先解决百姓的困难，不是先把肉给百姓吃，神乃是先解决摩西的困难。所以摩西祷告之后呢，神在11章16节就要先面对摩西的困难，怎么样让这位领袖重新再站立起来，有力量去服侍呢？因此神就要摩西召聚70位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所以本来是一个人哈，现在有70人，可见呢，摩西的工作大概需要70人才能够承担得了。神就说，这70位长老来分担你的责任，然后把神的灵充满他们，让神给他们力量，和摩西同工，一同带领着60万啊，总数加起来大概200万的这个群众。所以当摩西有了这70位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的时候，我相信他心灵被振奋起来，他可以知道说有人与他同工，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埋怨的大群众。当神解决了摩西的困难之后呢，神就要解决百姓的贪心贪欲了。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还在怀疑，究竟神要怎么样供应这60万男丁肉食的需求呢？难道把他们当中所有的牛和羊啊杀了就够他们吃吗？若是够，也只能够一顿而已哈。我要看看神怎么办。神就回答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防备就代表力量、能力，耶和华的能力岂是减少了吗？神既然能够打开红海的水，神既然能够让天上的玛纳来降下来供应百姓的需要，在这个时刻神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于是呢，神就用大自然的风将鞍蕈刮来，落在百姓的营地的四周围，解决百姓肉食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基伯罗哈塔瓦，百姓的贪心呈现出摩西的困难跟软弱，然后我们就发觉神体恤他仆人的软弱，神也再一次让摩西看到，不是你供应他们的需要，乃是我供应他们的需要。百姓的怨言不是向你发的，乃是向我耶和华神发的。所以神借着四周围的环境，服事上所遭遇的困难，其实也是再一次操练他的仆人，让他们知道说神与他们同工，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个基伯罗哈塔瓦的事情揭开什么问题呢？首先，百姓不肯为走这条蒙救赎的道路付出更多的代价。百姓离开西乃山，要开始走这条道路，要进入外邦人之地。我想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不是容易的，要付出代价，而且付出更多的代价。有时候我们觉得蒙恩得救以后，神就会一路赐福，凡事顺利，绝对没有困难。不对，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所遭遇的跟一般人一样。就像摩西说，不是因为我们成为一个大民族所以显出你的同在，那是因为神在原土上跟我们同走，显出神的帮助，显出神的扶持。我想这个是说明神的同在。所以百姓不肯为走这条蒙救赎的道路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在比较什么呢？比较在埃及的时候在肉锅旁边，还有呢现在在旷野的路上。所以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也会这样子比较。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好像自由自在，我们可以沉醉在罪恶当中。现在我信了主，现在我蒙了恩啊，我需要分别出来。当时的百姓想到埃及的时候跟现在的时候，所以他们是怀念口福之快，满足口福之欲，过于珍惜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看这个事件揭露什么呢？连神自己都宣告说，在十一章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厌弃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不是厌弃摩西，不是贪欲食物而已，乃是厌弃神，厌弃在他们中间的神。所以没有珍惜神的同在，怀念这个埃及地的美物。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当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放弃很多，可是这些放弃是不是值得的呢？我们是放弃短暂的我们能够持守永恒的，还是你宁愿放弃永恒的来抓住短暂的呢？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虽然不容易，就好像摩西一样，神跟他说，我与你同行，我解决你的困难。百姓在这里表现他们的贪心，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来击杀他们。所以他们既然犯罪得罪神，嫌弃神，厌弃神，神也管教他们。因此这个地方叫基伯罗哈塔瓦，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贪欲的人的 坟墓，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第三个地方是哈喜路，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很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亚伦跟米利安这个哥哥姐姐嫉妒他的弟弟摩西的故事，这是在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米利安跟亚伦借题发挥，毁谤摩西娶了古实人的女子。其实呢，真正是嫉妒他在神面前那个特殊的地位。怎么说呢？你看十二章，他说：“难道神只跟你说话吗？难道神不能够跟我们说话吗？”结果神呢，就为摩西辩护。神为摩西辩护的时候，用一个方法，就对他们兄姐二人说话。在说话的过程里面，就显出他的愚昧了。因为神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是责备摩西，乃是更肯定摩西。所以若是你看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在我全家敬忠的，摩西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他要看到我的形象。所以你看看，当神真的对这个兄姐说话的时候，反而是更肯定摩西的独特的地位。因此弟兄姊妹，不要怕被别人的攻击，让神为你做见证吧。有时候我们在被诬赖被冤枉的时候，我们会据理力争，讲很多话。摩西在这里好像没有讲一句话，而且当神惩罚他的哥哥姐姐的时候，摩西还为他们祷告，也可能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第四个地方，加底斯，民数记的十三跟十四章，加底斯的不幸。我想加底斯的事件是整个漂流旅程急转下坡的关键。神吩咐摩西派去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族长回来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报告。他们说那个地真的是牛奶与蜜，可是呢，那个地的人呢，高大强壮，我们好像蚂蚁一样，他们却是一个巨人。所以十二个探子里面呢，有两个报告的结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失败，我们一定会死在他们面前。第二个是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神与我们同行打仗。那全会众只选那个坏的报告听，不选那个好的报告听，所以他们就喧嚷了，哭好了，又是怨言了，然后又说我们要立一个首领把我们带回埃及去，我们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然后百姓有一个结论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旷野。这句话你已经很熟悉了哈。神就跟他们说，十四章二十六、二十八节，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说你们要死在旷野，好吧，我就照这句话成就你们所愿的。因此神就击杀了百姓。所以我想在这个加底斯的不幸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恶习惯出来，神也忍无可忍了。这不单只是摩西不能忍，神都不能忍，因此就惩罚这一群不幸的百姓说，你们既然是要死在旷野，我就让你们漂流倒闭在旷野。所以在他们中间凡是发怨言的，以后就漂流在旷野。如果你看十四章四十二节，摩西说，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了，他不与你们同在。这个是跟前面所启示的真理完全相反的一个现象。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因为不信、埋怨、试探、藐视神，以致我们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漂流，一直到倒闭在旷野。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愿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们经历神的好机会。不要因为自己的 软弱自己的不幸，让每一个困难都变成属灵的一个危机。跟着下来，我们要看神学连贯。如果说西乃山是以色列人与神关系的高峰，没想到一离开西乃，这个属神的子民就掉到低谷里面去。但是这种现象呢，让我们自我反省一下，蒙救赎的人也会陷入软弱。那其实这群百姓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迈向迦南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说明的。百姓忘记了神救赎他们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不是要他们死在旷野。其实抓住神这个应许，就有足够的力量信心可以进入迦南地。神既然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坚定相信神。我想亚伯拉罕的约跟西乃的约应该成为漂流历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据。显然自从西乃之约之后呢，神自我约束要履行他的应许，百姓呢也承诺遵行神的吩咐，所以呢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神就按着他来行事，听从的蒙福，不听从的受惩治。我想加底斯的事件暴露出一些人是抵挡神的，为肉体而放弃属灵的祝福。所以这种人呢，即使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他们也难以持守。进迦南的人必须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专心跟从的人，不被四周围的环境所影响的人，不因着四周围的一个影响而忘记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活在迦南地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因此呢，加底斯的事件暴露出有一些人是不配进入神这么一个应许之地的。这个段落显明了哪一些是真正的后裔，真正有信心的人，就像加勒约书亚，他们真正能够承受土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漂流当中经历神，我们的灵命越来越进步。最后的课程作业就是请你们继续读民数记15-20章。第二题，从摩西为这些埋怨的百姓代祷，为那个毁谤他的哥哥姐姐代祷，你学习到服侍神的人要有怎么样一个心胸呢？请你尽量的列出你的看见。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若是你需要讲义，请你还是写信到电台向他们索取梁凯琳老师的摩西五经课程讲义。我们下次再见。